我们同心祷告。主啊，我们又一次到你面前来等候你，求我的主，你照着你自己丰满的怜悯，在我们的中间显出你的恩典的作为来。主啊，苏醒我们的心，也让我们的眼睛明亮，在这一个地方能看透你自己的心意。主啊，你把这个恩典赏赐给我们，也真把一个乐意在主的面前绝对的跟随你的心思赏赐给我们。主啊，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的路走得正直。主啊，我们也是在因着你自己的怜悯，我们背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他是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等候，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早晨我们开始聚会的时候，求主也在我们的中间，就是按照你自己的应许在我们的中间，你供应我们，让我们经历你自己的同在。但愿主的名在我们中间得了荣耀，我们众人都在你面前俯伏，我们将仰望等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看一些圣经。我们先看诗篇十六篇，我们观看第二节。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从十五节开始。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好大。就是底下所提到的那一大段，一直连到那个以弗所书二三四章里头的话，都在这个话的包裹的里头，我们不念下去了。那么我们再看民数记三十二章，旧约的民数记三十二章，民数记三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流变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达卢、底本、亚谢、宁拉、西施本、以利亚利、士班、尼波、比影，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我们再多读一段吧。四世纪第四章，四世纪第四章，从第四节开始。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多比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的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她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拿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我比死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船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 就念到这里吧。我们几次的聚会一直在看拣选神的命定，我们今天还是照着这个线上头再进去一点。我想特别在这个神的命定和神的允许这个事实上头来更清楚的让弟兄姊妹们掌握的过来。神把我们摆在他那个命定的里头，他那个心思一直是要叫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照着他的那个定规来进到那一个丰满的荣耀里。所以我们开头读大卫的诗篇的时候，你看到大卫在神面前有一个等候，他说主啊，我的心对主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个话实在不大容易讲，我们念是容易念，甚至把它用作我们祷告里头的那个话语也是比容易，但是实际在那个地方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实在是需要好多的经历，好多的忏悔，好多的给主自己来建立，我们才真实了解那个意义是什么。我个人很深的感觉，大卫在这个话受圣灵感动说出来的时候，他实在是有他自己个人的那个经历在那里支持他这个话的。我们写了大卫的那个历史的时候，你真晓得他一生的年日并没有太多太平的日子，给扫罗追杀的时候不在话下了，就是他后来真做完了以后，有时是因着神的管教他自己的愚昧所招来的结果，有时是也是因着他个人在神的面前的一点的那个学习，神好像没有给大卫太多的那个平安的日子。但是一个做王的大卫从他的里头很有把握的说出了这一点，我的心对我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好像在大卫的心思的里头，他看他所做的那个王的宝座并不是最重要，他好像看到他在那国中那个传病也并不是最重要，他也看到他手上许多的那个财富并不是最重要，他感觉在他的里头很清楚地看见一件事情，如果我这个人不是活在主里边的话，那么外面这一切的东西对我来说都算不得什么。他在那里说，主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意思也清楚地在那里说，主啊，我的好处就是你的自己。我想真是主今天也能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头，或是给我们真实的经历里头碰到这一点的话，主啊，只有你自己是我的宝贝，只有你自己是我的好处，只有你自己是我所等候所要得着的，我们实在是蒙福了。神的心是很明显的是把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的。我们读罗马书，我们看到那样的话，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他就是神的儿子和万物一同白白的赏赐给我们吗？你看到神的那个心思，他是要把他的儿子对同万物一同赏赐给我们，这是神的心思。神这一个心思是这样定规了，我们蒙拣选了以后，神就按照这一个心思来带领我们，在我们没有尽到这一个完全的享用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些个修理，有一些个建造，有一些个拆毁，有一些个建立，目的是为了叫我们能照着神的那个心思来进到这一个荣耀的丰满的里头。大卫在那个时候 他有没有看到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那个光里边所看到的那个神的荣耀呢？如同昨天晚上有弟兄们提的问题，当时旧约的先知是不是了解他所记录下来的呢？我十分同意庄神弟兄所提到的，我完全懂，因为那些预言上很好多的东西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新约也说了这个话，是为了以后的时代，要叫他们慢慢慢慢的在主的启示的里头越看越明，越看越明，就看得清清楚楚神那个安排是怎样。我们今天所看见在神那个永远计划里头的那个丰满，比大卫当时所能领会的不晓得要高多少。但是如果说大卫那个时候已经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么今天我们该怎样说？我想不管怎样说都好，还是脱不了那一句话，我的好处就是不在主以外。所以难怪你看当保罗里边看到了神那个永远的定规的时候，他看到以弗所教会，他的为了以弗所教会也是为了众教会，在神的面前就有那么一个祷告，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里边那个祷告。祷告什么事情？求神把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叫我们真能知道他，并且也知道他的工作。他那个工作就包括了下面那三点。第一是他的恩召，在他的恩召里头有何等的指望，我们是怎样在神面前成了他的产业，或者说我们在神面前如何承受神做我们的产业，还有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那个能力是何等的好大，好大到一个怎么的地步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很详细的去看，你就看就是那个话我们刚才读到了所引到下来的末了的那几节，加上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的一些个话，你看到那些实在是非常的丰满的一个事实。他要叫教会做他的身体，然后又用着教会来盛装他那个神自己那个丰满。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末了的那一句话真是宝贝，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话很值得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去转进去，但是早晨我们没有功夫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同转，但是我真愿意弟兄姊妹们你能找到一个时间，你光是在这一句话的上头你转进去的话，你如果在神的面前不俯伏下来敬拜，我才不相信你看见了你就在主的面前俯伏下来，你说主啊，我们这些人算的是什么？我们从泥土里头出来，你竟然是这样子把我们招聚，竟然把我们摆在你那个永远的计划的里头，竟然要把你自己充满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竟然要把你那个永远的心思完全的造成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我们算的是什么？神实在是做了这样的事，为了我们舍去他自己的儿子，借着他儿子的舍去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来，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做儿子。不仅是在那里一同做儿子，也一同做后嗣，一同做后嗣的时候就在神的面前承受他的那个荣耀的丰满啊，在这个过程的里头，在我们在神这个计划里头的那个结果，我们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不俯伏下来。神一切的工作就是照着他这一个定义来进行，来执行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因此今天我们说我们在来到神的面前学习拣选神的命定的时候，我们看到也许从外边来看拣选神的命定是叫我们减少，是叫我们感觉损失，是叫我们感觉有点不大容易受得住的感觉， 但是主叫我们的眼睛明亮了，真在我们的里头有了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看那些事情，你就看到那一切的减少是为了叫我们去得着，那一些的除掉是为了叫我们进到丰满。我们求主在这一方面给我们一个苏醒的灵来等候在他的面前。我们实在看到保罗在那个以弗所书一章的那个祷告的里头真真实实的给我们看到那一个问题，他说在他的恩召里头有何等的指望，那个指望是什么呢？好像没有说了，只是说他在我们身上显出的那个能力是何等好大，就说了一大堆的话，但是开头就说有在他的恩召里头有何等的指望，好像没有说。但是保罗呢，里边他是感觉到我们是应该晓得在恩召的里头我们有怎样的指望。其实这个话在一章的上文里边已经提过了，他为着我们曾把各样属灵的福气为我们存留在天上，如果提到这一点的话，我们真是感谢主，主为我们存留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不是说慢慢的在那里好像那个saving account 那样子慢慢的在那里摆进去，不是那个样，是一次就做好了那一个存留在天上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那么也就是说，当什么时候我们进到基督里头，什么时候那一个完备的指望，那一个完全丰满的那个恩惠已经是好像在我们的名下存了进去。我个人就很深感觉在这里保罗提到那个在何等的指望的里头，起码叫我们看见了我们这些活神本来无份无关的人应在神面前成了神的儿子，成了儿子从地位上头来说，从关系上头来说，就好像了恢复那一个神和人的那个正常的关系。但是你多看一点点，你又看到又就我们这些本来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人，后来堕落了，失去了那一个形象，失去了在神创造的我们的时候神所摆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个定义，这样的人重新在神面前恢复过来，不仅是在神的面前恢复那一个关系，同时还在这一个关系上头加上了许多亚当在伊甸园里头还没有得着而神定规要赏赐的那一些福气。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基督的里头我们在亚当里头所失去的都恢复过来没有问题，但是神还加上了亚当还没有得着的那一些。最基本的一个事实叫我们像神，亚当被造造神的形象，但是亚当没有神的生命，神要叫他得神的生命，但是亚当没有去接受，相反的拒绝了接受神的生命的那个引导，而接受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到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不仅是恢复亚当在伊甸园所失去的，同时把神的生命也接过来，生命里头与神是一样的，继续于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叫我们这个人不仅是里面和神的相像，连外面神也带我们到那一个地步和神完全的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一书三章的时候，你真看到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有把握的，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我们真看到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俯伏敬拜主，他是照着他自己的那个完满来拜我们，敬到他所要我们到的那个地步。
这里要是细细的看进去的话，真有太多的宝贝的恩典在里边哈。比方说，我今天做儿子，在父的面前做儿子，这个事实不能改变。一次做儿子，永远在父的面前做儿子。哎呀，你说你软弱了，失败了，你还是做神的儿子，是儿子，是儿子就是儿子。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凡信他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是因为神给我们一个权柄去做的，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就做起来了，是神把一个权柄给我们，叫我们能以做神的儿女。如果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当你软弱、失败、退后，甚至灰心的时候啊。你看到一个什么问题？我不愿意弟兄姊妹们因着我这样一提，有些时候就放纵自己，但是我不能不说出这里边的那一个具体的宝贝的恩典。我们承认我们有软弱，我们承认我们有失败，我们承认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愚昧摆在神的面前，甚至我们在主的面前跌倒，但是这一次并没有叫我们做儿子这一个事实有改变。没有经过软弱的人不知道这一个宝贝，经过软弱的人，你真知道这一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安慰，也是何等叫我们在神的面前不会失去指望的那一个根据。我们感谢神，神是照着他的永远的旨意，叫我们今天就得认识我们在他恩召里头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里头所得的是得了何等的基业，他的能力显在我们这些信的人的身上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感谢主。好，我们看到这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回过头来看，既然神是这样为我们安排，那么今天我们一切的追求，我们一切的跟随，是不是说我们要追求进到神为我们所定下的那一个目标的里头去？那也就是说，今天我要做拣选的话，我拣选什么呢？我是拣选神自己的那个定规呢，还是拣选一些神也同意我自己也感觉不错的那个事实上头去？有一个事情和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点没有很直接的关联，但是那个心思倒是有一点叫我们得着一个参考。弟兄姊妹们，记得大卫曾经有一次做了一个非常愚昧的事情，数点民数，后来神就吩咐先知来对他说话，他说你做了愚昧的事情，你跟随了撒旦的那个心思，做了一个愚昧的事情，那么因此我要给你一个管教。神就摆出了三件事情，说大卫你自己选择去，你选哪一样你就告诉我。第一样就是三年的饥荒，第二样在敌人的面前败退给追杀三个月，第三样是神的包在以色列的百姓的中间有瘟疫三日。哎呀，大卫听到了这一个话，心里头实在作难，三件事情都不好拣选，但是因着自己的愚昧所招来这样的一个管教的结果又不能推却，你说怎么拣选呢？三年的饥荒不容易承担，三个月给敌人的追杀也不容易承担，三日的那个瘟疫也实在是叫人苦恼。哎呀，怎么拣选？大卫在神的面前他做了这样的定规，他说我心里头真是作难，我不知道怎样选择才好，神啊你看怎么就怎样了。所以他的话说，我宁愿乐在耶和华的手中，也不愿意乐在人的手中，神啊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定规吧。当然大卫这个是管教， 和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去拣选神，好像在原在那个那个实际上头是不一样，但是在原则上头有一个相同的地方。我拣选神，你看我最好；我拣选神，你看我最美的。什么是你的意思？你以为那个是对的，你就照着你的意思来做。我就想到我们从前常常唱一首诗歌，我们这个诗歌本上没有的，求主拣选我道路，那一首诗歌，那一首诗歌的里头有这样的一句话：本来如果没有实在在神的面前来跟上去的，跟得上去的，我们觉得那个话很不容易承担了。一下子又忘了，刚才还在脑子里。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就是拣选神的命定，神的就是你给我自己来选择，我也不选择，就是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好。那个我一下子把那个字句就忘掉了。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实在是在这个方向来是去追求，进到神的那个命定的里头，神的那个命定是神看为最好的。当然我们自己可以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的那个心思在主的面前说啊，求啊，主啊，能不能修改一下，或者像就是昨天我们所看的西西家那个一样啊，是有一些时候也会答应我们这样的祷告。但是我昨天已经跟弟兄姊妹们提过了，这样的祷告不答应比答应还好。当然这个话我们不容易一下子就吃得下来，但是你看到了这个事实，你就真是说，主啊，如果不是你命定里头的那一个安排，就是我在你面前祷告你也不要答应我。我们今天特别就选了民数记上头的一些话来深入的来看看这一点。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了自己的愚昧，40年在旷野的里头漂流过去了，然后重新的起行来到了约旦河的东边，打了两场好大的仗，约旦河的东边的土地他们建去了，他们又准备过约旦河的西岸来照着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的那一个迦南地来承受为业。就在要过河还没有过河以前，就发生了刚才我们所念的32章民数记的那件事。有两个半支派的人，扎德流便和半个流便加德和半个马拿西支派的人，他们就来向摩西提出一个要求。这个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是根据他们看见约旦河的东边是一个非常肥美的地方，他们当时那个游牧的生活来说是最好的，那最理想的一片的土地。所以他们就来到摩西的面前向摩西说，哎呀，我那你看他们那个话是怎样说好，他们那个话是这样说了，第4节啊，他们的话当中的那个，他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面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方生取之地，你仆人也要生取。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到过约旦河。哎呀，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话里头所说的是什么一回事？问题还不是要在约旦河的东岸得地的问题，而是他们要不要过约旦河的问题。神的应许是在约旦河的西岸，约旦河的东岸神并没有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但是现在呢，这些人来到这个地方，从表面上看来好像约旦河的东岸真好，如同当时罗德看的索多玛跟俄摩拉的那样好的一样，因为他这个地理的环境就是和索多玛和俄摩拉是差不了多少，也而且也是接连在一块。哎呀，这个地方真好呀，我们那么多的牲畜，谁没有去 草也很丰富，地也是很平坦，还太好了。哎呦，能在这个地方停留下来多好呢。他们就去问摩西了。当然我们读下去，摩西马上就晓得一件事情，他说你们留在这里不过约旦河去，你们忘记了民数记十三章那所记载的那一段的历史，还要在这里移动神的震怒吗？当时那批人说，哎呀，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当弟兄们过约旦河那边去打仗的时候啊，我们也和他们一同打，我们还在他们前头为他们打，争来等他们得了那边的地为产业的时候，我们才回来这边承受这个伟业，只要你答应我们把这一片土地给我们伟业就够了。哎呀，弟兄姊妹们，我越念这些话的时候，我越觉得为什么以色列人当时是那样的愚昧呢？不错，从外面的环境来看，不管约旦河东岸那个土地是如何的肥美，但弟兄姊妹们，你呢马上就有一个答案，不管它是如何的肥美，却不是在神的应许里。不管那个地方是如何的能解决他们当前的需要，但是不在神的应许里。如果神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原则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晓得他们这个要求是何等的愚昧。还有他们和弟兄们一同到约旦河的西岸去征战，在那边拼命过了不在神的应许的里头承受产业，还是要跑到神的应许以外去承受产业。哎呀，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问题说出了人的愚昧到了一个如何的地步。我们承认圣经里边所记载的以色列人也好，一些的人物也好，他们的愚昧常是我们的愚昧的那一个典型，也就是说他们有那一种愚昧的时候，在我们的里头同样有那一个愚昧，他们会那样子的不会拣选神的应许，我们也同样的不会宝贝神的应许。我们看以色列人这两个半支派果然是在那一个地方结果承受了产业，摩西就到神的面前去，神也给摩西一个答案，说他们愿意就让他们在那里就好。哎，这样看来又是神的旨意，这和昨天西西家那十五年的那个增加是同样的性质，又是那一个神的旨意。但是明显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神的允许，这不是神的命令，这不在神的应许的里头，是在神应许以外再加上去的一个修正。弟兄姊妹，任何在神命定里头的那个修正并不是人的祝福。哎呀，弟兄姊妹们，你也许这样想，他们当时留在约旦河的东岸不是对他们正好吗？他们说我们有圣许，难道别人没有吗？我们就不说这个，我们就说他们能留在那里，他们满足了，他们喜欢了，他们在那个地方享用了他们所要得着的了。但是因着约旦河东的这一块土地以后发生了什么的事情呢？我们念下去约书亚记末了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问题。好了，等到约书亚领以色列人到了那个迦南地，后来也在那边承受伟业了以后，住在约旦河东的人里头就有点过不去了，里头就有点惧怕了。哎呀，我们那九个半支派的弟兄住在约旦河的西岸，他们那边有会幕，他们那边可以到会幕那里去敬拜侍奉神，我们去住在约旦河东，我们没有会幕，我们要敬拜，我们不要到约旦河西岸去。现在我们这一辈的人还没有过去，他们不会说我们是外人，但是等到时间过了，他们的子孙长大了，我们的子孙长大了，那一个时候我们说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的子孙，但是约旦河西岸的那些弟兄们说你们才不是呢。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们里头就觉得有点缺欠了， 他们里头就觉得有点过不去的事情了，说怎么能叫我们在这一个地方能永远让我们在约旦河西岸的那些弟兄承认我们是一同承受产业的，一同在神的那个应许的里边蒙拣选的呢？啊，他们出了一个主意，在我们中间建筑一个祭坛吧。这个事情一来，西岸的弟兄们就说，他们搞什么，他们在那边搞什么，他们好又要在耶和华的坛以外再来租一个坛，这岂不是要叫耶和华的震怒又临到我们吗？当时他们在旷野那个历史在他们心思里头还是很新鲜，是西岸的那些弟兄们就起来要向东岸的弟兄们来清那个问罪之师，差不多要打起来了。幸亏主的怜悯在他们中间，让人在那里先有一点交通，然后才打仗，结果就把那个事情平息下去。他们就说，哎呀，我们就怕我们这将来你们的子孙不承认我们，所以我们筑这个坛并不是真是为敬拜神，而是在那里为了做一个见证，见证我们是和你们一同承受产业的。你看，在神的应许以外就找出麻烦来，那是他们当代的。以后呢，我们也看到在约旦河东岸的这些两个半支派很快就跟随了外邦人拜了偶像，也很快就给亚述王掳去了。以色列的百姓最先离开了神是这一批人，最先给掳去的是这一批人。弟兄姊妹，你看到，我们并不是说在西岸的那些人是没有问题，问题是有，但是你在神的应许的里头，你还在神的应许的保护里头，除非我们这些人真是愚昧到一个地步，我们不理会神，神也就把我们放出去。但是你晓得，不站在那个神的应许的里头，结果是就是这样，给弟兄们麻烦，为自己招来那个亏损，这是不拣选神的上好的那个结果。这是一个，这是我们很清楚的能看到的。刚才我们也读过那个四世纪里头巴拉去对付那个耶宾张军的那个军队的事情，那里头的话说得更清楚了。当时耶宾的那个军队啊，给以色列人那个气呀、好重啊。神兴起底波拉来告诉巴拉说，你去率领那个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去攻打那个耶宾张军的军队，神必定把他交在你手里，你要得的荣耀。哎呀，也许那个时候巴拉看看以色列人一直长期的受人欺压，如今要对付那些军队，而那些军队是有训练的，有铁车，有很好的组织，有很好的那个武器，我们大家是以色列人去，我们兵器也不如人，组织也不如人，训练也不如人，怎么能去跟他打呢？但神叫去，不能不去。但是要去的话，看看别人，看看自己，好像没有那个胆量。哎呀，那就对底波拉说，这样好了，我去是去的，但是你要陪我去。底波拉说，神是叫你一个人去啊，你要叫我陪你去我也行，但是这样一陪你就得不着荣耀了。神就把这个荣耀交给另外的一个妇人。那弟兄姊妹们，这个话说得太清楚了，神的命定，神的安排是巴拉就是带着这两个支派的人去打仗。在这个打仗的里头，不是说你自己有多少，而是神在你们中间为你们征战。好，他们去，这个荣耀神原先是定规要给巴拉的，但是巴拉心里边的一点点的愚昧，哎呀，主啊，我去我是去，但是我没胆量，你叫底波拉跟我一块去那就好，那么我去了我就去打了。底波拉就说，我陪你去是可以，但是只是在你所行的路上你得不着荣耀。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拣选就决定了那一个人在神面前能得什么。他接受神的命令，他接受神所定规给他的荣耀，他拣选神的允许， 他就失去他在神面前该得的那个荣耀。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等候什么呢？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愿意得什么呢？宝贝的一件事情，保罗和向那个腓立比教会的一个见证是这样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耶稣基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为着要得主召我的时候所定规要叫我去得的那一份。哎呀，我们感谢主，这个是保罗在神面前所走过的路，这个是保罗在神面前所跟随的那个经历。他说拣选的，他等候的是等候神所命定给他的那一份。既然是要得那一份，他就不管要得着这一份的时候他要怎么办，也许要付很重的代价，也许平平安安的到了那个终点。但是保罗没有在那里计算这一个，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就是朝着那个目标来奔跑，那一个目标是我在主的面前已经定下来的，是主的命定我要得着，不是主的命定我不要。我们求主把在保罗心里边曾经做过工的那个光景也坐在我们身上，把保罗灵里头的那一个经历也坐在我们的身上，就我们在这些年日的里头，就是主还没有把我们接到他的荣耀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心思，主啊，我们愿意拣选你从上面召我来得的那一份，你如何安排你就叫我如何选择，你不是那样安排，就是我有愚昧在你的面前向你求向你要，你为了你的心意的满足，也为了我这个人不做愚昧的事情，你不要听我的祷告。哎呀，弟兄姊妹们真是太好，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祷告，求主不要听我们愚昧的祷告的祷告，实在是太好。但是能有多少弟兄姊妹们有这样的那个心思等候在主的面前？求主给我们众人都有一同有这样的心思，选神的上好的，不拣选神看为次好的。神一切的上好都在他的命定的里头，求主给我们看到这一样。我们真是觉得读启示录读到十四章第四节的时候，弟兄姊妹不是看见在将来在天上有那个144,000人，他们是跟随主吗？有这样的一句话是叫我心里头很受感动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羔羊。我们今天就是学这个功课，拣选神的命定就是学习跟随羔羊的那一个功课。求主给我们真懂得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羔羊这一个他们，我们求主给我们看到能包括我们在里头。我看今天第一个聚会我就停在这里，我们祷告，请何弟兄好吧。
主啊，请我们去求你让我们像你一样在父面前祷告，看西马尼亚在父面祷告的时候说你愿意可以将这杯撤去，但是不要随从你的我的意思，随从你的意思。主啊，让我们都有一个心要随从你命定的意思。主啊，不要听我们愚昧的祷告，常常我们眼睛我们只看眼前不看将来，常常我们只看眼前的一处不看见你所赐我们那个永远的福分，所以我们的祷告常常是愚昧。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不自私，我们只晓得主你的旨意都是美好。主啊，你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好，你所命定一切都是美好的，这是我们求你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力量去得到那个美好，就是让我们顺服你这个命定的旨意，让我们否定自己，把我们一切都摆开。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我们绝对不成就说是我们所要的，你一定要成就。我们但愿我们的祷告乃是合乎你的心意，愿我们祷告乃是讨你的喜悦，愿我们所心里所要的也是你所要的。主啊，求你让我们祷告能够进步到这一地步，让我们所求的也能够进步到这一地步。我们要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阿门。